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的这个题目，就是仇敌的诡计。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他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原文就是说，你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个诡计在原文是很多数，就是复数的，就是很多的诡计，仇敌有很多的诡计。那仇敌的诡计到底是什么？是为着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弗所一开始，以弗所是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仇敌的诡计就让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就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呢，仇敌的诡计就拦阻我们来享受这一切的神给我们的祝福。那当我们进一步要交通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再多读几处圣经，这样我会更清楚一点。首先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这边特别提到，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仇敌有很多的诡计，没有错。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一个正常的光景里面呢，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比如说我们知道他的诡计。那讲这句话之前，他是特别有所指的，因为前面这就在这句话的前面一节呢，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么讲了。第十节他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啊，撒旦的诡计呢，常常是因为我们给了他地步。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给仇敌留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什么时候你留地步了，你就中了他的诡计。那在哥林多后书这边特别提到，我们常常会给仇敌留一个地步，是什么地步呢？就是没有赦免的灵。所以前面提到赦免，后面提到诡计。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为什么呢？因为仇敌喜欢制造纷争，使我们彼此定罪，这就落入了仇敌的诡计。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赦免的灵，我们就会懂得，我们也能够认识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话，我们的口。圣经上特别讲到，他说我们所说的闲话，有一天还要再说一次，到基督台前还要再说一次。所以我们的口很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在论断，在批评，仇敌呢就借着这里呢见缝插针，就破坏和谐，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彼此之间没有彼此的饶恕，没有那个赦免的灵，或者说我们没有注意守住我们的口，你知道我们就容易中仇敌的诡计。所以当保罗讲到赦免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懂得仇敌的诡计。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呢，也告诉我们一段保罗自己的话。这段话呢也是非常的宝贵。他讲到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成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我们不要论断人，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论断的。 甚至我们自己觉得如果我们没有错呢，也不能称义的，因为判断我们的乃是主。所以到了有一天呢，主来的时候，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个人才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注意这个论断批评，一方面呢要彼此饶恕。当你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懂得仇敌的诡计，因为仇敌就是借着这些我们给他留的地步，然后他就来做破坏的工作，这是仇敌的诡计。当我们被破坏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是同样是哥林多后书第11章14节15节。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15节。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呢？他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撒旦为什么要装作光明的天使呢？他为的是要迷惑，为的是要欺骗。所以如果他的猜疑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为稀奇。这里的猜疑指谁呢？如果我们读的话，在第十三节就知道，那是指的一些假使徒说的。那这些人呢，为了要使人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呢，他就怎么样装作出好的行为来，使人就落在他的诡计里面。但是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呢，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你就看见仇敌一直有一个工作，要欺骗，要伪装，甚至他可以做成光明的天使，甚至是仁义的差役。好，我们再读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4节到第16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4节到16节啊，他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所以这里又提到诡计啊，他使我们不要做小孩子。小孩子的意思就是什么？生命不成熟，所以我们生命要长大啊。一个生命不成熟的人很容易受骗，那小孩子很容易受骗，所以使我们不要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看欺骗的法术。我们说人的诡计呢，常常是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啊。即使在神的家中，有的时候也常常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啊，欺骗的法术呢，就是有时候借着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来吸引人，结果呢就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换句话说呢，它与神的话不相符，但是听起来又很像，所以呢就很容易你要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接下来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爱里面述说真理，在爱里面说真理。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凡事连于元首，全身都靠他联络合适，百节各按各自，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看，他就慢慢长大，就不容易受骗。好，最后我们就看到第六章了。所以第六章就来到了这个征战，那为什么在第六章要提到这个征战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神要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已经是给了，在基督里面已经给了。那现在我们怎么样去享受呢？我们就首先我们知道你必须要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安息的生活，安息的生命在他里面。你如果没有这个安息的生命，没有连于与基督呢同坐的那个生命的话呢，你没有办法享受。但接下来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安息的生命，很自然的你行事为人呢就能够与所蒙恩的人相称。所以你不可能就是说一方面你说你跟主一同坐在天上，你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但你行不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很自然的呢，你有这样子的与他的安息同坐在天上，自然的你在行为上面就能够活出来。接下来你就发觉有了征战，因为仇敌要阻挡你。 说的要阻挡。所以到了第十节，第六章第十节，他就讲了啊，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这边讲到你们要靠着主，在原文的意思啊，更清楚就是在主里面。你怎么靠主呢？不是外面去靠，你必须要住在主里面啊，在主里面，你才能够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所以不是我们刚强，我们没有办法刚强啊，我们没有办法做刚强的人。做刚强的人是因为你住在主里面，在主里面，然后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接下来就是穿戴神全副的军装啊，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这里这个军装要全部穿起来的啊。然后他接着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呢，你征战的对象是谁啊？你知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有征战，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有征战，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征战，甚至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征战。但是这些征战呢，我们不能看在人的上面。如果你看在人的上面，你就发觉你会被骗了。因为你知道，像约伯的经历很清楚，约伯他一下子，你看他的财产就被挪走了，他的牛羊都被杀了，一下子他的身体生病了。从人来看呢，这些都好像都是你不觉得这是出于仇敌的，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怎么那么倒霉。但是呢，我们读约伯记就发觉，原来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这征战的背后呢是仇敌。所以这人特别讲到你要知道，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人跟我们在作对啊，你就中了他的诡计了。这是为什么呢？你就把你的焦点放在人的身上，你没有把焦点放在真正背后那个仇敌的身上。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只有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仇敌，你才知道该怎么去打仗。否则你真正的对象错了，你就发觉你都落在人的里面，人的关系的里面，就永远解决不了问题。仇敌躲在背后在那里取笑我们。好，所以他就要拉起全副的军装。所以你看呢，这个军装有些呢是穿在身上的，有些呢是要拉起来的。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你知道这边特别提到磨难的日子，你知道讲到磨难的日子，表示说呢，仇敌啊，他的诡计很厉害，他在征战的时候呢，他在磨你。你知道我们常常被磨得真的受不了，我们希望速战速决，但仇敌呢就这样磨你一下，那样磨你一下，让你真的没有办法忍受得住。所以呢，他说你要把不但要穿戴，而且要拿起的全副军装，才能够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而且成就的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接下来他就讲了几件事情。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特别是讲了属灵征战的原则，那当然呢，我们等一下还要讲到属灵征战的那个实力，那个真正的那个实力。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呢，是属灵征战的原则。首先他提到了你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这边为什么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呢？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衣服没有用带子束起来的话，就没有力量，松垮垮的。所以他用带子一束起来了，力量就来了。那用什么来束呢？就用真理。那为什么说这边一提第一个提到就用真理呢？因为我们的对象仇敌他是说谎的，在他里面呢没有任何的真理，真理不在他心里面。我们的仇敌呢，他不但说谎，而且我们知道在他甚至是杀人的，所以仇敌很凶悍的。那对付这样的仇敌，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真理。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真理，所以你有了主，其实啊，你住在主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武器。主的话也是真理， 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好，所以第一个就是用真理，因为我们的对象那是说谎的。第二个呢，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所以你看，你要用个公义来遮胸啊，因为仇敌常常诬告我们，仇敌也常常控告我们。诬告就说出了我们没有错，但是他呢，他用捏造假见证来告我们，控告我们的良心，或是我们真的犯了错，你知道他控告我们，让我们良心受不了。但在这里呢，有一个公义做护心镜啊，这公义不是我们的公义，那是神的公义啊，因为基督成了我们的义，所以呢，我们就借着宝血啊，洗净我们里面的罪，使我们不受他的控告。第三样，他讲的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你知道仇敌常常要制造我们里面的不安，或是呢要制造纷争，使我们失去和平，这仇敌的诡计。所以呢，这里你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信心。你知道很多时候啊，仇敌在我们里面制造不信，使我们怀疑。你看有的时候就好像，你知道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仇敌可能会告诉我们，你看神不爱你，所以就制造我们这个不信。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你要用信德当作盾牌，就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就仇敌常常把不信的心思放在我们里面，比如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他讲到如果神是真的，为什么不医治你，你看他就设了一个火箭进来。这时候呢，你就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换句话说，你要随时怎么样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并戴上救恩的头盔。你知道仇敌喜欢用什么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使我们能够不顺服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有救恩的头盔，使我们的心思呢能够被更新，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所以你看魔鬼在试探主的时候呢，主三次都是用圣经上的话来抵挡他，所以他就只好走了。所以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然后靠着圣灵，在原文也是在灵里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我们的祷告在灵里面的祷告啊，随时在各样的时候各样的方式来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这个此我们知道是指着祷告说的啊，因为每次我们祷告来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知道我们祷告一下子，我们头脑就开始发昏了。为什么？仇敌不希望我们继续祷告下去。所以在此，就在这个祷告这件事情要警醒，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这个祷告呢，一方面当然使我们不要落在仇敌的试探里面，但另外一方面让福音的奥秘能够解明，使我们认识仇敌的诡计。所以所有这些讲的，你看都是仇敌的诡计，各样的诡计，他要使我们不信，他要使我们纷争，他要使我们受控告，这些都是仇敌的诡计。你只有穿戴神全副的军装，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你才能够抵挡。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面对这些征战的时候啊，都是个人属灵的征战，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讲的这个征战是一个团体的征战，一个教会的征战。所以我们个人的属灵征战呢，其实是团体征战的一部分，是跟团体相关联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受到攻击啊，或者受到仇敌的搅扰呢，其实是为了整个教会的。因为如果你的手受到了攻击，其实你的整个人都受到攻击。所以你就发觉了，其实这是一个教会整个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为着对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征战呢， 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就发觉以弗所书不仅仅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属灵征战的原则啊，在旧约呢，约书亚记给我们看见属灵征战的实际的例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仅仅就刚才只是大概的讲了一些属灵征战的原则啊，但我们现在呢要来看属灵征战的那个实例啊，这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九章，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实例，我们来看仇敌的诡计，以及我们怎么来征战。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起啊。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一章在讲些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用这一章，我们来看他那个属灵征战的实力，他们是怎么应当是怎么征战，仇敌是什么样的诡计。好，第三节，基遍的居民，我们知道基遍就是在迦南地，那时候他们刚刚整个以色列经过38年的旷野之后呢漂流，然后他们现在来到了迦南地，迦南地第一个他们碰到了就耶利哥，他们战胜了，然后第二个呢就碰到了埃城，刚开始失败，但是他们后来也得胜了，那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就来到了基遍这个地方，就接近基遍这个地方了。这时候呢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那听到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这是很残忍的一个，就从仇敌眼中来看这是一个生死斗，因为所有耶利哥和埃城的居民全部被杀完了，没有留下一个，只有谁呢，就是我们知道在那个第六章特别提到的就是拉合跟他的一家人被保留下来而已，其他全部杀完。所以基遍的居民一听见约书亚和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呢，他们怎么样就设了诡计，所以你看见仇敌的诡计就出现了啊，这就设了诡计，假充使者，拉着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衣服，旧皮带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的，你看到没有，他们都预备好了。其实他们离这个约书亚他们所在的这个基甲这个地方呢不远，只有3天的路程，但是他们假装就好像从很远的地方来，带着那些食物都已经长了霉了带着口袋啊衣服啊皮带啊鞋子啊全部都变得很旧了，好像经过很长的时间来到他们这里他们就来到了基甲营中，就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你看他们有诡计了，希望你们来跟立约。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对西位人说，这里西位人就是这住在基遍的居民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所以以色列人不是没有怀疑的，他们有怀疑所以他就说你们可能是就住在我们的当中但是他们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所以虽然你看这些以色列人有一点怀疑的，但是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他们就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很远的地方来，他听见你耶和华你们神的名声和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且在约旦河东呢杀了两个这个亚摩利王然后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就对我们说你们带着这些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求你与我们立约他说你看我们带出来的饼来的时候还是热的，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个酒呢本来是皮带是新的，现在都破裂了衣服和鞋子呢走了那么久都穿旧了。那以色列人不是没有怀疑但是以色列这边怎么讲呢，以色列人就受了他们的食物，接受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好，约书亚就跟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 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所以他们就立约了，也没有去问过神。就过了三天才知道他们是禁令，换句话他们被骗了。被骗了现在怎么办呢？你看啊，他们有些人就不甘心了，就很愤怒了，要杀他们，但是他们又已经立了约了，在神的面前立约了，所以他们对他没有办法。这接着怎么办呢？只好做劈柴挑水的人，做他们的仆人。好，约书亚后来就把他们叫来说，你们为什么要欺哄我们呢？他说因为他们怕丧命嘛，怕被杀嘛。现在他说我们已经立了约，你要怎么待我们都可以。所以耶稣啊就救他们脱离以色列的时候没有杀他们。后来就在耶和华所要拣选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这就是整个这基遍居民派来的人啊欺骗的故事。那就借着这个历史的教训啊，我们就看见仇敌的诡计啊，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来学习啊属灵的原则怎么应用。从这一章给我们看见，首先我们看见了仇敌非常喜欢欺骗伪装，用话来骗百姓，这是仇敌一向的诡计。你记得从创世一开始他就开始骗夏娃骗亚当，结果人就开始堕落了。而且他的欺骗是非常有技巧的，他问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一切这个果子都不能吃？我们知道夏娃就说，没有啊，都可以吃，只有这个不能吃啊，因为吃了要死，但你吃了不会死，你吃了会想死。你看仇敌的诡计啊，他问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怎么样呢？如果神真的爱你，这些都应该都给你吃，不让你吃呢就是神不爱你。好像他就是用这些话在试探啊。那神说是会死，但他说你吃了不会死啊，你吃了会像神啊，因为神是这样的小气，他怕你吃了呢像神，所以你神不给你吃。所以你就看见仇敌用各样的话在试探的时候呢，都把神的意思在扭曲了。神因着爱所以不让他们吃，因为神盼望他们能够得到生命，吃生命树的果子，能够依靠神，然后呢能够真正的从里面活出像神。但仇敌呢就喜欢用话来欺骗来伪装。所以你看见我们记得这个基遍的居民是代表属灵的仇敌，因为所有在这个迦南地的这居民都代表在空中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那个属灵气的恶魔所预表的。所以现在呢他就用话来欺骗。所以我们要认识，首先仇敌喜欢欺骗，所以我们要常常用真理来束腰，我们需要神的话，而且我们要信靠他的话，否则的话呢稍微变了一下整个意思就曲解了。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来研究圣经，不是来研究神学，不是来研究关于神的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只是摸到了表皮，而且很容易呢我们研究下去呢我们就走偏了。我们真正的是要学什么呢？要认识主的自己，要与他有，就是我们要认识他，不是认识关于他的事，这个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好像小孩子很容易中了人家的诡计，一听到哎是这样子的，好像很对哦，就往这边去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教训，你知道，譬如说今天如果你今天贫穷，那你有问题了，因为神是这么丰富，神是爱，他应该让你很富有，对不对？如果你现在没有富有，你看你神有问题。所以你看这个话似是而非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有的时候 它使我们贫穷，为的是什么呢？叫我们在信心上富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神爱我们，不应该让我们受苦，神使我们受苦，神很狠心，你看这个是仇敌的话。但神的话怎么讲呢？在困苦中他使我们宽广。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呢，仇敌的话或者说我们很容易被人的教训就被带开了，这是仇敌常常的诡计。好，第二件事情我们就看见他们中了仇敌的诡计是因为怎么样呢？太自信了，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呢，我们不要自以为属灵到一个程度我们开始相信自己了。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真受割礼的乃是以神的灵敬拜，以耶稣基督夸口，不信靠肉体。我们不能够信靠肉体，所以我们凡事呢都要到神面前来求问，否则我们就很容易中了仇敌的诡计。就不要以为我们知道很多好像属灵的道理我们就可以了，我们总是把它带到主的面前。那像他们就是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就受了骗。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总要查验是不是出于神的。那仇敌很多诡计，譬如说他说你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你怎么试炼这个灵呢？你要看看他是不是相信我们的主他是道成肉身的。你看这句话就很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些人讲说神是爱，所以神不会惩罚所有的人的，因为神是爱，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得救。你看这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或者说呢，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洗净了一切人的罪，所以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呢，你哪个宗教的人他都洗净你。你看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话，但是呢你要问这个灵，主耶稣是个道成肉身。为什么说道成肉身呢？因为他道成肉身才能为我们上十字架，才为我们洗净，然后我们接受他在我们身上就发生功效。所以你就看见呢，仇敌常常就是用各样的诡计，如果我们不去试炼的话呢，我们就受了骗了。而且有的人是相信某些好像是所谓的新的道理，结果呢你就发觉他的生活呢与世界却联合在一起，你就发觉这是有问题的。其实主的话是教导我们我们是与世界是有分别的，我们虽然在世界里面，但世界不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就看见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到神的面前来求问，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仇敌的诡计里面。那他们受骗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被外表欺骗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你看见他们就看见了什么呢？就是破的皮带，旧的衣服，旧的鞋子，旧的长了霉的这些食物，等等。你知道外表很容易欺骗的。保罗曾经被骗了，对不对？保罗自己也讲了，他说我们曾经是凭着外貌认人，而且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如今我们却不这样认他了。因为按照外貌来讲呢，基督是拉撒的人，非常卑微的人，他怎么可以跟荣耀的神相比？你看你用外貌在看的时候呢，你就受了骗。多少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外貌来认人，我们看见人家外面的一些行为我们觉得不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原因，可能背后有一些原因是造成他这样子，我们不晓得，我们就这样子下了论断。或是说我们看见外面的人很好，你看仇敌魔鬼的猜疑也装作光明的猜疑，仁义的猜疑，所以我们就被一些好的行为也被骗了。所以在这里他们被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被外表骗了。 所以我们不要用外貌看人，连保罗都被骗过，所以我们不要被外面，我们总是呢，所以属灵人是参透万事，属灵人的看是看在事情的里面背后，他不是看外面的，所以不要被外面的假象所欺骗，因为外面的假象容易怎么样呢？容易我们下错误的判断，就变成了论断。所以只有等到主来的时候呢，他显明那种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思量。所以不要，我们不能够凭外面来论断人。那为什么这些外面的东西那么容易欺骗人呢？因为这些都是旧的，你知道旧的东西呢常常很有权柄的，所以现在的人的追求古董，你们看见古董很值钱，新的东西很好的东西反而不值钱，那些又旧又破又古老的反而值钱，为什么呢？旧的东西带着一个权柄，这是什么权柄呢？就是传统教条，这些东西呢常常挟制人，那我们常常被传统所骗，被那些祖宗的遗传所欺骗，所以他们被骗呢，就是被这些旧的东西，被传统所欺骗了。所以仇敌不仅用话来欺骗人，仇敌用外表来欺骗人，仇敌用旧的传统的那些吓自然。所以我们不能够凭着眼见来判断，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主会向我们启示，主会告诉我们，圣灵会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印证，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原因，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你知道当他们打了两个很大的胜仗以后，前面还有好多的仗要打，很自然的，你知道我们打完了仗以后，有的时候我们想休息休息，我们也不想打嘛，我们想要怎么样跟人家和好，所以你看见呢，当人家来骗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想要，其实他们已经有怀疑，但是呢我想他们在里面呢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多结交一些朋友有什么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知道神的话也告诉我们了，他说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也怎么总要跟他去和好嘛，对不对？而且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还要为这些得罪我们的来祝福人，这是对的，但是对属灵的仇敌你不能这个样子，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你看所有的要杀光的，为什么？因为你不除掉他，他要把你除掉。对人我们要恨恶罪，但是我们要爱罪人，爱弟兄姊妹，这叫爱的，我们要彼此饶恕，这是对的，但对仇敌人你不能够讲和的。所以现在呢他们有一点怀疑，但是呢他们也想，那么多仇敌，如果我们能够大家和好，大家都彼此相安，住在一起有什么不好？所以后来你看到后来他们很多人没有赶出去，他们都住在中间，住在一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能够与仇敌没有分别。你记得当所罗巴伯从巴比伦回，还有约书亚带着一些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里建殿，对不对？结果就有一些仇敌怎么样，要跟他们一同来建殿。那在人来讲这有什么不好的，有人来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盖很好，说不定这些人将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看但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就拒绝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仇敌没有份，因为他们是仇敌，仇敌没有分。你知道当尼西米回来建城墙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又有一些人来帮助他一起来建城墙，但是他拒绝了他们。所以对付仇敌，你必须要不能讲仁慈的，对付仇敌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容让那些仇敌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的肉体，我们也是容让我们的肉体，肉体也是我们仇敌给仇敌留的地步，我们也是容让世界的东西。当你这样容让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向仇敌开了门了， 就落入他的手中，被他所辖制了。就这一点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了一两次征战以后呢，我们就想要休息了，想要和好了，想要跟敌人一起并存了。所以你记得当彼得得到启示以后，讲到我们的主，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就跟他讲，那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而是父的指示。所以你看见啊，神给彼得有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看见了基督，他是看到主，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这够不够呢？还不够。所以主接下来又讲了一段话，主就给彼得更深的启示，我要建造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你看这里有两个启示，一个是父的启示，是对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主的启示。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启示，主给他给彼得的启示，是教会的启示。因为在整个父神的心中只有一个宝贝，就是主，但在主的心中呢，里面有一个宝贝，就是他的教会。说我要建造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就讲到他要上十字架了，这时候彼得就讲话了，你看这是仇敌的诡计啊，这是万万不可如此，意思说主你不能上十字架。所以主突然讲得很严厉的，撒旦推我后面去吧，是半魔教的。所以你看见呢，彼得在那里体谅主，叫他不要上十字架，好像是彼得在爱他，但你看背后呢却是仇敌的话。因为曾经在旷野的时候，仇敌曾经跟主讲过同样的事情，你只要拜我，你不需要上十字架，你只要拜我，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你知道这个话今天也一直在试探试炼神的儿女。所以今天在神的儿女中有一个普遍的想法，你不需要十字架，你仍然可以得到这些万国的荣华。所以现在教会你不讲十字架，你仍然可以得到神一切的祝福。所以你看见同样的试探今天还在发生，从前他怎么样试探主，今天仍然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懂了，你看我们一听，哎，有道理啊，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那么苦？为什么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只要为主工作就好，我们不一定要舍己。但是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就要在哪里。我们知道这是约翰福音的话，就在这一段话之前，主讲了一件事情：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要得到生命。然后主就讲了：服侍，若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就得了。那主在哪里呢？主就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今天我们服侍主跟随主呢，我们也要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失丧自己的生命。那如果你这样服侍呢，我父必尊重他。只有这样的服侍父要尊重，否则的话呢，有一天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为你的名传道干过行义了，主怎么说呢？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看见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中了仇敌的诡计。我们知道他们收了，他本来对他有怀疑的，但是一收了他的食物，我们知道他们就跟他立约了。所以你要很小心呢，仇敌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好处，我们就中了他的诡计。你看他们刚才讲的，他们里面是有怀疑，他说你们可能在我们中间呢。结果他们第一个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看这是一个甜言蜜语，我们是你的仆人。第 第二个呢，他们一收了他的食物就跟他立约了。所以你看见好听的话还有仇敌的贿赂，常常使我们就忘了去询问神，就被骗了。所以当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回来的时候，把罗德带回来，你看索多玛王就要出现了，对不对？索罗玛在王谷来迎接他，你看那个王谷是何等的盛大，迎接王的呢，王谷来迎接他，而且给他好处，你知道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只要人口还给我，那些掳物都是你的。那这是一个，这就是你的食物，这是一个诱惑。而且呢，在王谷的实在是很好听的话，就甜言，仇敌喜欢用甜言蜜语，用这些东西来贿赂我们。但感谢主，你知道，如果不是麦基洗得出来的话，亚伯拉罕可能很容易就被索多玛王给骗去了。就在索多玛来迎接他的时候呢，麦基洗德先来了，带着酒跟饼让他饱足，然后就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不是你亚伯拉罕该称颂，是那个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他应该受天，他应该受称颂，是他使你亚伯拉罕打了胜仗。你看马上亚伯拉罕就清楚了，所以不但知道他应该把荣耀归给神，他也应当怎么样拒绝仇敌来的诱惑。所以就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指着天地的主起誓，你的一根血带一根针线我都不要，免得人说是你使我扶住了，你看见没有？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在路上仇敌有各样的诡计，为的是怎么样呢？不让我们得着这个产业，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福气。神已经赐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得着。所以当他们来到了迦南地，第一个仇敌我们就叫耶利哥。耶利哥我们曾经讲过，它代表了坚固的营垒，就是仇敌在我们心思里面常常放置的各样的计谋，各样的争辩，各样拦阻我们认识神的至高之事。这些事情呢，使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比神还聪明，我们不能够顺服，我们跟神讲道理，这就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当我们这个坚固的营垒不被打破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我们就落在一个情形下面，怎么样？就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基督那个丰富。所以今天在神的儿女当中，为什么神属天的福气这么丰富要赐给我们，而我们能够享受的却那么少？坚固的营垒，至高之事，让我们不能够顺服神，让我们心思没办法更新，这就是耶利哥城。只有把这个打败了，我们才进入那个丰富的地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这埃城，埃城带给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诱惑，有各样的诱惑。你看，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如果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你看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所以许多人被这些一吸引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享受基督的那些的丰富。所以你不是落在心思的营垒里面，是落在这个世界的诱惑的里面。所以今天神儿女外面可以很富有，但灵里面却非常的贫穷的原因就在这里。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看仇敌的诡计了，他正好打不过你的时候怎么办？就来骗你，借着外表，借着旧的东西，借着食物，借着好听的话，就让我们落在了你看与他们立约的。那当你失败了，你看他们现在碰到失败了，应该怎么办？这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了，就当你失败了，现在怎么办？他现在呢，就在神的坛前做劈柴挑水。为什么要在神的坛前？神的坛前就在神的殿、神的家里面、神的殿前面做劈柴挑水的人呢？ 换句话说，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见证，见证他们的失败。所以每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呢，每天你到神的面前就看见他们。换句话说，这就告诉你的什么？当我们真的是失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伏在，要自卑，要伏在神大人的手下，仰望神的怜悯，有一天他要使我们升高。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你失败了，你不管他了。每一次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看见他们，就提醒我们，我们失败了，我们要在神面前自卑，我们要仰望他的怜悯，等候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这个成了他们，你看，每一次他们要去征战的时候呢，外面都是仇敌，跟旁边也是仇敌，所以仇敌不在外面，也在他们里面。你看失败就做成这个结果，但是神要他们学功课，就是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神才会使他们升高。好，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段话，这一段历史并没有结束，因为这段的历史是结束在撒母耳下21章。所以我们来看撒母耳下21章。很奇妙，他是经过了几百年以后，还跟这件事情发生关系，还扯不完。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仇敌多会害人啊。这时候是大卫的年间了，撒母耳下21章，大卫的年间。离这个约书亚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好几百年了，因为中间还经过四师时代，就好几百年了，然后再经过扫罗，经过大卫。那这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所以这不是一个寻常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迦南地，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一个这么丰富的地方怎么会一连三年都饥荒呢？所以大卫知道不对，所以大卫就求问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回答他了。所以你看见，所以很多时候啊，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你不能把它当作平常的哦，你要去询问的，神会告诉你的，因为有些事情是出于神的手哦，不是偶然的。所以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是因为扫罗干的事情。你看扫罗已经死了，但神还没有放过，因为这个约是立定的。因为扫罗他流了人血的之家，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所以扫罗曾经杀死了基遍人。他接着说怎么讲呢？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你看到没有？为什么扫罗要发热心？你知道扫罗跟大卫是一个对比。圣经在记载他们这两个人的时候很特别的。第一次提到扫罗的时候，你看是发生什么事情？扫罗在找驴子，对不对？第一次提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在干什么？在牧羊。所以你看这两个人分别跟两个动物发生关系的，扫罗跟驴发生关系，大卫跟羊发生关系。我们知道驴子跟羊很大的区别，就是羊是代表它的柔顺顺服，默默无声，被牵到宰杀之地。驴子呢是很野的，野性的，所以驴子是代表肉体，所以扫罗是代表肉体的。一个属肉体的人呢，他不愿意服在神的旨意底下。一个属肉体的人呢，他喜欢为神发热心，喜欢发肉体。所以他一看到这些是敌人要杀光，好像是对的，但是呢他却忘了与在神面前立的约，或者他不肯服在什么神的手下。所以发起热心来，你看就把这些基遍人都杀死了。很有意思，就是说一个属肉体的人就是像扫罗所代表的，神要他杀的呢他不杀，你们看见以前叫他杀谁？ 亚玛利人，对不对？他就留下了亚玛利人的王，他不杀，你看到没有？你叫他杀，他不杀。现在呢，不该杀的，他把他杀掉了。这就是什么？吃肉体的，这就是扫罗所代表的。但是大卫呢不一样，大卫是羊所预表的，你看他是顺服的，所以大卫是一个顺服神的。大卫虽然是有错，大卫不完全，但大卫的心向的神是完全的，所以大卫呢愿意来顺服。所以呢怎么办？现在问题来怎么办？是就神就说话了。神说，神就把这个原因告诉他，这是因为扫罗跟他的家。结果大卫呢很有意思，大卫就去找祭奠人。所以你看见，当我们得罪了人的时候，你得罪人的时候，你不能光是求神的赦免，你不去跟人和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特别是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我们要拼命，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拼命认罪，我们想不到的罪我们要把它想出来来给他认。其实这不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是什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主耶稣的血已经把我们洗净了，你想到的也好，你没有想到也好，他都洗净了，否则的话你这个罪永远认不完的。你今天的你怎么想，你过了几年又想出来了，永远什么良心就受到了控告。但是呢，圣灵会让我们想起有些罪来，这些罪为什么圣灵要让我们想起呢？因为那是因为我们亏欠了人，为着神的公义，为着神的见证，神要我们去认罪，与人和好。所以呢，现在呢，大卫就去找祭奠人，该怎么做？换句话说，他愿意赔偿的意思。祭奠人说：“这不关以色列人，不要因也不关金银，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让杀一个以色列人。但是呢，因为扫罗曾经杀过我们的人，所以呢，要把他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起来。所以就找了扫罗的儿子还有一些就他的子孙总共七个人，就把他们交给基遍人手里面，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第九节啊，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第九节，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日子。你看多奇妙，就在那一天正好就是动手收割的时候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动手割大麦的日子是什么？就是出熟的日子，因为大麦是出熟的果子，所以生命刚刚开始成熟，就正好要收割了。所以你看这两件事情是这样的联合在一起。什么时候我们对付清楚了罪，罪对付清楚了，你看就是收割的时候，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四节的最后一段话，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该时候到了，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到了，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神使他们升高了。好，我们知道经过了基遍这件事情之后呢，接下来他们就南北在征战，仇敌呢几乎主要的势力都消灭了，就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呢，约书亚就把主要的仇敌 还不是杀，当然还有一些还没有，因为约书亚也老了嘛，主要城就杀完了，然后就怎么样，就分产业，十二支派分产业，所以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一切的征战的结果带下来就产业，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所以在今天我们所发生的周围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只看表面，我们要知道呢背后有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懂得怎么征战以后呢，你看结果就怎么样呢，得胜的产业，我们就真正享受基督你呢属天的祝福。我想我们的话题停在这，我们有简单的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实在是激励我们，也让我们看清就仇敌个人的诡计。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询问，不信靠自己，不信靠肉体。主，让我们懂得认识事情发生背后那个属灵征战，并且属灵征战的原则，还有属灵的征战的对象，让我们不因着仇敌的诡计而蒙骗，使我们失去主你在我们身上所要赐给我们那些属天的福气。让我们真是认识并且明白，而且能够在征战中得胜，好让我们真是能够享受并进入基督你那一切的丰富，好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把荣耀和赞美都能够归给你。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在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请愿我们真是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好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